大家好。
你刚刚在录之前还咔咔两声，不要以为没听到。
咔什么？
你在打键盘。大家好，我们是有种电影人。
我是放书啦，不是连书都不能放啊。
他是光圈，我是 Brian。刚刚光圈在开录前 ，Kind of feeling。Kind of film， 每次忘记那个我们的英文名字。有一种电影人，
不是，
有一种电影人。我要去学客语，下次可以讲。在还没开始之前呢，我们刚刚跟光圈小聊了一下，就是呢，我们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们觉得我们遗忘了我们以前的一些记忆呢。就是我们今天看了一部让我们很有回忆的电影，
应该是说好的作品真的会让你想很多啦，不是说之前的电影不好
啊。你现在终于知道自己讲话很危险的哈，
应该是说 现代电影要强度这么强，其实好困难，这个强度实在太强了。
可是我现在看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啦，因为我觉得这还是回归于导演本身的手法。
应该是我们觉得，因为他每一个层面都很多地方可以讨论，就是 导演的能力，就是综合集结所有的人才，然后这些人才都可以各自发极大他们的能力。
对，
这部他的 这个导演就是这样子的人。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先决条件很重要，再来是我相信这需要投入非常长的时间，
嗯，
而且有非常多的影像是不经意的，或者是当下才能处理跟想到的。我觉得它不算是设计一部电影，那有点像是就一部电影自然的就被记录下来，但我觉得它需要花的时间，欸，那你刚才说
我们要不要先讲一下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啊，我怕我们最后
好都忘记齁。好，欸，不好意思，因为这部电影我们会聊很长很多，所以我们先讲一件重要的事，这也没有设计过自然流露的。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IG 超 C，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IG。 没有啦，因为我们最近在 IG 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想法，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就是算是 highlight，或者是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补充，然后都会放在我们的 IG 上面。那这些 IG 呢，基本上会是好啦，我们两个会一起经营啊，虽然目前我都还没碰。但是我觉得
希望可以有一个管道可以更直接的跟听众有一些交流。我希望好蛮希望就是有人可以传讯息给我们，说他们想要听什么，或是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或是有什么建议勒。
是的，如果想要有这些就是更直接的互动啊，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一起讨论等等的，欢迎搜寻
有
种
电影人
在 Instagram。 但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个，其实我自己在看那个光圈这阵子加上去的东西，我觉得蛮喜欢蛮可爱的，它其实会加一些节录，还有一些我们延伸，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其实会有蛮多小东西，有时候在聊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忘记，因为我们两个通常是我不知道光圈啊，但我的个性通常是我可能会准备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后来都忘了讲，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后来聊到一些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就开始，但有些东西就没有讲进去或者是没有补充到，那我们就在 IG 上面补充给大家，
然后也会放我们自己个人的私人的心情。因为我最近又放了一个，
对啊，因为就是我们一些小生活啦，其实我们两个生活蛮，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什么
应该算蛮精彩吧，应该可以这样讲，可能也有点无聊，但是随便啦，反正就是加一句就对，加搜寻有种电影人，就这样。
好，
好，那我们要回到我们的 kind of film 的现场。
好啦，那要直接讲说我们将要讨论哪一部吗？其实，欸，听众都直接看那个就是标题都知道我们要讲什么，
欸，对，好靠，这样子有什么意义？我傻眼。 那大家先装不知道。啊、好了，我们那这样子的话，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我就发现我们前面废话太多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Happy Together。
Yeah。
Happy Together， 亚屁呀！你要讲中文、啊。
你跟我唠英文啊？莫名。
群光乍泄。我们今天开场开的莫名其妙，今天又要看的是春光乍泄。
嗯，
好，你在那边，
春光乍泄，对啦，
对，这是来自于王家卫的作品。
可以好好讲话吗？
好啦，好啦，我们好好讲话，没有，因为太激动了，我必须说，我必须先进入打分数环节。你要给几分？
破表啦！
哎、欸，我也觉得我破表、欸，哎，
我。这个不破表到底哪一部可以破表不知道。王家卫的电影不破表，
我觉得其实我一直想用一个理性的态度然后来看待，就是不要让大家有一种标签。因为你知道我在学习电影的过程，因为我身边的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电影人，我身边有非常多很奇怪的人，那多半的人都会说喜欢王家卫这件事情，奇怪的也不是奇怪的人，就是他们都会觉得说喜欢王家卫这件事情其实某些程度是有一点，就像一开始大家讲说 你是文青哦的那种感觉。文青在一开始是一个、
哦、真假的，
对，所以其实我在看王家卫电影的时候，我一直会让自己回到一个理性的想法去了解这部电影，但我必须说、嗯、就是很好看啊。
我觉得不能只用好看太多，
因为有时候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智慧可以再讲了，就会觉得说啊，就是好看。没有，我就想说我旁边奇怪的人是太奇怪吧，就是看这种东西不会觉得好看，我实在是不懂。所以
因为
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除了很会讲故事，其实他真的是在用镜头跟镜头的思考，然后他的摄影就是基本上就是打破了过去电影史里面就是 那些他很多什么慢动中然后正常的播放，或是说因为我摄影的那个镜头这还是我还是不太能理解，可是他用很多那种抽格的那种效果，然后或是用了很多特殊的摄影的位置去表示一个人的情感，这个其实还有他还有那种错字啊，反正他的这个都是新的东西耶。 对啊，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不是说哎这是文青电影或是什么，他除了故事讲得很好，他的叙事的方式还有他里面的所有的对白都是经由真的是很精密的设计过才有这样子的片子。
大家感觉出来这一段那个光圈老师非常激动，他要快点跟大家讲说是我想要回到你刚刚说的那个错字跟那个设计，因为我非常认同这一点的地方是，我觉得他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两个对称的极端。从其实在影片中他拍了非常多非常多镜像，我觉得在镜像
中讲的对称
对对称，然后我觉得那个对称关系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管是在人性上或者是在情感上大家一直在不断探讨的东西，就这个对称其实就像是主角两个主角他们的个性，
我觉得是一黑一白耶。
对，李
然后
就是李耀，
对，
李耀辉跟何宝荣他们在一开始的个性，然后他们的个性从一开始的状况到中间的变化到最后的结尾，其实两个人又交叉又分离，然后又走向各自又走向不同的一段。我觉得光个性这件事情在一个故事里面把两个人个性呈现这么好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嗯，而且就是讲一下他的那个设计好了，就是一开始他有一段刚开始他护照嘛，然后就盖章，然后好几个国家，就代表他们的情感可能是从香港，然后走不下去就换个国家，然后走不下去换个国家。其实他们之前的交往不知道多久了，然后护照那一段之前都是彩色，然后到黑白是他们开的车。 要去瀑布、嗯、然后那一段都还是黑白，然后到他们性交都还是黑白、嗯、到彩色的时候是张国荣受伤、
嗯、
我把它称为啦，就是这部片子彩色的时候的状态应该是梁朝伟这个角色他感觉到很幸福，其实只有在张国荣受伤的时候、嗯、他们的关系应该是说张国荣 受伤他到哪都不能去，他们的关系才有办法就是平稳，因为基本上张国荣的个性就是很喜欢很 fancy 的东西啊、
嗯、
爱漂亮啊、
嗯、
喜欢有车子啊、
嗯、
刺激啊，讨厌平淡的生活，然后又及时行乐。那梁朝伟完全就是不一样哦，他是甘愿牺牲奉献，我可以、为你照顾，就是即使他不舒服了还是愿意去帮你煮饭，然后愿意就是早上那么冷的天气陪张国荣去晨运干嘛赌马， 这基本上都不是梁朝伟自己本身的个性。
对，但
是所以这一段就是他们相爱的时候就是彩色的、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认为这里也是一个交叉点，原因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
嗯、
这么 fancy 的张国荣他的身体受限了，
对、啊欸、受限其实在这个嗯，应该是说、哦、我连接到一下戏剧考科有一部电影叫后窗、
嗯、
那其实、嗯、身体受限这个状态其实会让摄影机器是一个故障的状态，所以观众其实可以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操作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操作。好好嘞、
嗯、
我回到电影春光乍现这部电影。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嗯、就是这个操作它会变成一个转捩点，所以他把所有人的空间都移到一个地方，那所有人的个性都移到一个中间值，因为他再怎么 fancy 在这时候都没办法。那张国荣他再怎么样、
嗯、
他就开始有他的欲望产生了，他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他其实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就是张国荣没有办法就是在受伤这一段时光，因为对他来讲他是把一个人关在里面，他也因此把一个人的护照 拿走。其实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他也是属于一个这样子个性里面最大化最想要安定的人的最大化。其实有时候这是一个很，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表现很可怕、欸、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有这种欲望，就是
你说张国荣的欲望吗？
没有，梁朝伟的欲望。
我相信你是梁朝伟、啊、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一个人他如果能够就像一个物件一样待在这个空间，对我来说我非常非常大的安全感。
可是你常常又让我觉得你很像很需要移动、欸、
很 fancy 但是我觉得这个移动我还是绕着一个中心点跑，就应该是说当没有这个中心点的时候我就是我觉得
移动。
对，所以我觉得这又要再讲到第三段
哦、
就是、
小张张震出来了。
对，以及整个过程他们又回到彼此的样子之后，那张国荣他其实不是张国荣，梁朝伟他选择移动。我觉得我的心境比较像移到第三段的梁朝伟。
嗯，因为他最后不是有说就是他以为他不会像是就是张国荣那个角色，可是没想到他最后也是跟
寂寞的时候
寂寞的时候也是都去找别人啊，就是在外面 跟大家一起玩啊。只是张国荣这个角色是即使他身边有伴他还是没有办法去忍住那个寂寞，他就是要寻找刺激的。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对称的关系。可是张国荣在最后他有一个对称关系，因为他最后发现他回到了那间屋子。
嗯，
对，
然后自己买那么多烟。
对，在最一开始是、哦、我觉得买烟那个地方也真的好强哦，因为你看他一开始是用烟想要把一个人关注，
然后他又把那个东西打掉。
对，然后到最后自己又买了这个烟、
哦、自己关在这里等你回来。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就是我、啊、反正这就是我只能说好看的关系，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有阶段性，然后他就从他的个性、
嗯、
你看我们光一个个性就可以讲到两个人个性走向极端的另一边。
嗯，
那这个交错就会变成一个故事。其实他对我来说他的 诅咒，在这两个人身上诅咒，就是这个交错，更不用说里面有镜像，又有各种情绪上面，因为有亲密跟分离的交杂，然后又有很多长镜头，我觉得他有一个地方也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他其实不时会蒙太奇，不时会非常即时的长镜头，其实两者之间是让我一直觉得抽离的，就是有可能在很长的镜头的时候，你开始要进入那个画面，可他却马上跟你讲说又有一件事情发生。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交错，那个发生的点都发生的事情的点远常常都很快，它两者之间不一定有非常大的关联，可是它
就
一直提醒你
这件事情。开始之后马上就结束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就会一直觉得它在剧中的镜头也是一直不断的交错在不同的状况下。
欸，可是我其实整片你觉得最酸的那个点。那个镜头是什么？我觉得最酸的镜头是那个张国荣要走了，然后梁朝伟煮好饭，然后他把那一口饭要放下去的那一个真的超恐怖的，
真的哎，欸，最酸。所以你的酸是指心酸还是指
就是
最难过
最痛啊？
然后我最痛是看到他拿着录那个就是录音机
哦，那个也很痛。可是
因为我就觉得他终于讲出他要讲的话，然后可是虽然最后剧情中并没有讲出来说了什么，但是他已经把他所有最希望的事，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一个很浪漫啊，那因为就是等于是录了自己的话然后到世界的尽头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那已经是最后一次妥协了，就在那之后我觉得我觉得如果我
是
梁家辉，
就
是
ending 了嘛，对不对？
对，如果我是梁家辉这个角色，其实我就再也不会有任何想法。
你说梁朝伟这个角色你就不会有想法了？
对，我觉得我做如果做了这个动作，其实我已经把我全身的经历都讲出来，就是我最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之后，其实接下来的一切其实都没了。就是整个关系跟或许我自己的情感等等，我就觉得难过，然后心里面其实会有点心疼梁家那个梁耀辉，就是那个梁朝伟，
李耀辉，
对，我心里面真的有一点就觉得很心疼，因为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一个用情很深的人，然后没有办法了，这样子，就是真的没办法，那我就觉得好难过。好了，我们应该还是不要把整个气氛带到这样子。但是我讲一个题外话，拉回来好了。我觉得张震真的
帅，
不是
哦，
我觉得
不是帅，
让我很抽离耶。
哦，因为我觉得
是
他这部还年轻吧，
也是有可能。但是他不知道怎样，他就让我觉得很
像在念稿，是不是？
对，很像在念稿，然后念不好，然后也没什么在演，然后就不知道在怎样。但是他。我觉得他的角色极其重要，但是他居然
帅啊！
好啦，他帅给过。
可是他其实他真的就是很演出那种，因为他的角色本来就，因为其他的角色，的那些内容都非常的生活化，然后他而且他又是讲台湾，就是讲中文。他不是讲粤语，有没有？你就会觉得你又放大，
对对对，
而且他讲的内容真的都是真的，就是好像比较诗情画意的那一种
对
白，对
啊，就有点怪，或者是反正我就觉得有点抽离。但是因为他的角色极其重要，我的确是把他放大来看的，啊。但是我就是到他那一段的时候，我想说怎么这么抽离啊？害我觉得
但他这个设定，其实我觉得。王家卫有想要去放大声音这件事情，就是影像可能都会骗人，然后声音其实在电影之中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比较觉得影像才是那个主题，没有声音很非常重要。
我同意，因为我觉得 这部片子它本身在不管是它在声音或者是台词上面其实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啦，例如他一直讲的就是我们重来，我们重新来过，
让我们从头开始。
对，让我们从头开始。我觉得让我们从头开始，某些程度就很像这个诅咒，因为它像一个 reset 键，然后这个 reset 键它代表的把过去都磨灭，或者是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真的看向未来。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它就一直在 reset， 然后到后面就变成大家就开始变得，反正就是不管是情感，
再连接一下，我觉得这 reset 就是这个你讲的，可以连接到尼采啊，或是海德格尔他们所讲的回归，那就这两个哲学家他们对回归有不同的看法。好，请大家自己去看，我没有办法在这边解释。
你不能这样子，你至少要讲一点点两个不同的差异吧。
其实那就永恒的回归，真的就是不怎样的回归，真的都还是有差异。可是他们这两位哲学家的见解就是不一样。其实基本上我已经忘记，但是
对
三四年前的事情，
我也只有一点点印象。但是回归，我觉得回归本来在每个人的感受里就不一样。他在这里面电影两个人的回归也不一样、啊、
嗯，
对，有一个人他是真的可以重新来过，但有一个人他是一直不断加以的。
像我觉得我们的个性应该比较属于像是你要回梁朝伟的角色吧。我觉得我以前应该极端的是这个样子啊，现在我比较偏向中间、嗯、可是我不觉得重新来过，我觉得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压力耶，对我来讲是一种压力啊。因为其实你的问题点真的就是在那里，你要嘛你就是接受它，要嘛就是你真的想出一个，如果遇到 A 了，好，就是讲那种比较笨的方式，说好，我们下次再遇到 A， 那我们要怎么做？你给我一个选项，我们就做 B 吗？我觉得这样很 OK 啊。
嗯，那我觉得其实你的那个想法就是，他没有办法回归到一个圆。
不，人生没有，不可能。你的时间空间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
可是你。我因为其实你说实在话，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要讨论，真的我们开始会变成竹林七贤，就是观众应该想杀了我们。哎、欸，可是你纵观人生一条路，这个 reset 键其实它就是一个圆的一个部分而已啊。
如果硬要说的，你说的 reset， 那我每一天都是一个 reset 啊，
有点像这样子啊。所以纯粹的 reset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办不到。
突然想唱一首歌、欸。有一首歌就是 reset
哪一首？我不知道、哦、你自己要收藏、哦、你不要在那边乱搞。但是好，我们不要理光圈。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还有其实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我觉得还有一幕我觉得非常值得讲，就是他突然跑出一个倒反的香港。
嗯，对，我想要顺便讲一下，因为我是觉得啦，他设定香港跟阿根廷，他不是说他这两是是对道的两端吗？就我自己觉得某方面他们一直都没有去瀑布，是不是瀑布就是代表一个关系的终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去或是怎样，我不管，就是他们都没有去。然后真的其实在整体有没有到达瀑布来讲，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精神状态跟心灵状态是有到达的，所以他们关系就结束了。
你说有没有到达瀑布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对他们来讲，那就是代表一个关系结束。因为梁朝伟他自己真的自己有去到瀑布嘛，他是笑着，他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两个人一起来的地方。可是其实张国荣的角色，他在他的房间，他看着那一盏灯，他看到两个人在那个那盏灯的瀑布，其实他也是到达那个地方啊，就代表他们关系结束啦、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A 到 B 之间的状态，就是一个 ending 啊。
嗯
嗯。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
说啦，然后或许
两个
或是又连接到那个谁小张，世界尽头，为什么到世界尽头，就是关系的尽头，然后他又把东西留在声音留着，不开心的东西留在那边，就代表是一个关系的尽头啊。
对，但是它同时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举世界尽头为例好了，
嗯，
你到了尽头之后，你接下来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到台湾，
对，他回家。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这部电影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当你到一个地方的顶点的时候，其实你最后往回走的就是你的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觉得他光这一些东西跟内容，还有你刚刚所谓的谁到了结束跟假设，因为现在的假设都是一条平行线，就 一条线，一条直线，我们到另一端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一个结束。如果左边，如果前线的前端是开始，线的后面是结束，其实所有人都是从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子，就是从开始到结束就这样子的过程。
嗯，
那到世界尽头之后当作是结束，你接下来就要回到原点，就是你的家。
可是他先到台湾不是梁朝伟的家，欸，梁朝伟家是香港，他是先到小张的家。
对，但是应该是说 梁朝伟的问题是因为他在中间，其实这是我刚刚讲倒反香港的问题。因为我稍微研究一下，我觉得他在这有一些人在这边讨论蛮特别的。因为倒反香港这件事情是因为小张回不去，不是梁朝伟回不去他家了，所以他其实很想回家。他在回家的时候代表他关系就已经结束了，他跟张国荣的关系结束。所以其实张国荣跟梁朝伟的状态一直都在平行跟没有交集的状况中，就是早就已经不在同有交集的状况，但是梁朝伟他没办法回家，所以他在中间有带了这个剧情。然后 我要说的延伸是他用倒反的香港，还有就是世界的另外一边，其实蛮多人在讨论这个跟这个会不会有一点文化跟政治上的意义。但是因为本节目是不信奉不讲政治因素的，所以这个有没有这样子的内容我不确定。
他后面不是有讲是他是想说是邓小平死掉吗，他那个新闻。
对，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是在当下的氛围，或者是我也不要说当下的氛围，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上，
嗯，
哦，对，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上都有一种自由的向往，然后或许这些自由向往，或者是像这个像这件像在电影里面的他们的状况也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在当下的背景，所有人都对外界或者是对西方或者是对任何事情都有向往，然后就会回归又看自己的家乡。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样子的心情。那是不是政治因素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倒反的香港很帅，就是我觉得当自己在他真的
在想
一句
那个倒反是以了那种他在阿根廷的那个位置看香港是倒的，因为他是在对面嘛。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小字是这样子想，但是大就是这一个的镜头的意义，所以我觉得的确有可能有一些这些文化的东西在里面啊，只是我也没办法，但这也是我在电影里面观察到的，就是文化上面的对称，就是我不知道要用对称还是要用什么
对道
对
道
对，还是要用什么词汇，但是它就是一个两边的极端，还有包括你看包括它那个床的两端，我就觉得，我光看到这一些东西，我就已经，我真的这样子一幕一幕一幕看下去。
怎么你有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那个床，
我不知道。反正呢，我觉得真的好强哦，我就看了之后都觉得，然后还有一些光，我觉得还有一些光跟一些镜头，哦，我真的是看的也是，比如说有一些逆光啊，或者是有一些对向车道。然后他的逆灯也非常的强，我觉得那些都是他刻意去做一些象征性的镜头才会拥有的东西，
啊，
所以这一点我必须说，就是在这么多符号或者是在这么多象征意涵的电影里面，我的感受也是非常的好看。我现在只讲这个，我不知道还能讲什么，
讨论一下，就是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是杜可风吗？
杜可风
真的，他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摄影师，他是跟过我们，他的老师是台湾的那个摄影大师，欸，
谁？我不晓得，我没有注意到，
我都忘记他的名字。
张兆堂吗？ 不是
啊，对对，是他是他，对
啊啊啊啊，
是他，
对啊，
所以他真的不是随随便便摄影师，所以他能拍出那样子的那个画面，其实不意外啊。嗯
嗯，而且
张兆堂
还有还有就是他其实也是剧场，从剧场出来的，然后我觉得他就是跟着这些剧场跟电影的影像已经跟了很久了，所以这个真的哦，我也不晓得哎。可是我觉得蛮可惜，其实我觉得我认识他很少。
你说杜可风吗？
对，我之前没有这么的，因为老实说，我觉得杜可风，而且我蛮压抑他居然是一个外国人，就是我之前是对这个名字有印象有印象，但是我没有真正去研究他，然后后来才、嗯、我后来也是经过了就是王家卫这几部片子，我才开始想说到底这个镜头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好好研究这个人，所以抱歉我也没有这么认识他，我觉得有点可恶。
然后其实哎、欸，你知道这部片的那个李耀辉跟何宝荣他们的名字是取自于这部的那个摄影助理，他们两个就是他是用这两个助理的名字去拍的。
那这两个摄影助理也是一对 gay couple 吗？
不是，他们是好朋友、哦、是一对好朋友。
那这个就要这个就必须说，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朋友今天就有在流传说就是这个导演他的方法就是这么有趣，
应该是说还蛮贴近生活的，因为不可能去拍一个虚实很虚的东西。
也是啊，但就是有点就地取材。然后我其实也听，但是不确定啊，就是有很多人在讲这位王家卫导演的时候，也在讲说他其实就是一直去磨这些情感跟镜头。
对，
其实我
还蛮恐怖的。
我对我在听到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知道在他旁边工作是什么感觉哦，就是，但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某些程度听起来他是想要抓住一些 moment， 这个
他想要真的东西，他不要假的，他不要演的，他要真的。
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好酷哦，就光听就觉得很酷，但是我觉得这个。相对
等你吃到那个馄饨面你吃了100碗你还会觉得然后最后那个镜头还没有被放在里面
可是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两难啊。当然站在制作端应该就想说到底够了没，就是可能钱已经快烧完了，
演员才会崩溃吧，
对，那演员快疯了但是某些程度你真的在又经过了这样子的状况，你真的就是会拍出这样的东西。
是啊，
我就觉得这两者之间就是常常就是觉得所谓的就是理想跟现实的状况啊，就是真的是两者之间去做平衡。
应该是那些演员也要愿意被磨吧，如果你遇到一个不愿意被磨的，其实你再怎样磨就是也没有用啊。
所以我觉得磨的这个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磨的这个状况跟就是整部电影的拍摄某些程度也是要有一些，就像刚刚光圈开始讲的，这些组合要在一起，光这个组合要在一起，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他应该对他应该蛮常，我自己觉得啊，他应该是有跟杜可风，我怎么印象中好像有，他会说：“哎，你真的只能这个样子吗？”
真假的？
对，
就是镜头，
嗯。
好可怕哦、
嗯、其实会激起一些人的说，对啊，大脑你真的只能做到这个样子吗？你真的只能接到这些东西？
对啊对啊，怎么样
你不是说你很享受那种被磨的感觉吗？
没有啊，我没有，我没有说我享受，我只是说我也很惊讶会这样，我大概只是说对啊，我就只能这样，你想怎么样？
那可能就下次就看不到你了
对，就没有这个电影了，也不会有这个一些东西跟后续。
没有，就是下次的工作就不会有你了。
对，真的，
他会找其他愿意被磨的。
对啊，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作品啊！就是不管是在其实我们刚刚也只讲了对称，那你说镜头画面，我觉得我在里面很多镜头画面，就是我觉得他每一个设计的桥段，或者是他每一个，我觉得在有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设定，就是你要在一个完全异国的地方， 然后要去做这样子的陈述跟画面设定，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到底怎么办。
他其实还蛮折磨演员的跟其他工作人员
对，然后他要怎么调度跟他要怎么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在现实面有很多很多困难点。
他的制片很强啊，
真的很强耶、欸、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光我去想象要在这样子的状况下还要跟当地人有一些入境或什么的，在当时的那个状况就已经可以做到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是 What's wrong
就没有磨啊，好好磨磨一下子脚吧。
谢谢王导演，就是让我有重新反省的机会。
我们要不要来把王家卫所有的电影看完啊？
好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观众导向啊，这时候就是两难出现的，因为万一观众就不喜欢怎么办？
请观众来那个留言，到底要不要把王家卫的电影我们把它讲完呢？要不要？
只要超过十个人，我们就讲完。
这么容易？
超没自信、
欸。可是你知道我们的那个下载数已经超过1000了
啊！哦，你居然讲出来了，我就跟你讲，不要讲，这就是要
跟观众，
我们像是1000万嘛，对。哦、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有点在胡说八道，观众会想杀了我们啊！反正，但是我觉得是太激动了，就是我这边对于这部电影的想法跟心情，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这一部电影，其实我也是会变得很激动，因为。我们在过去在研究所的时候，有些老师很喜欢王家卫电影，然后我们其实也因此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其实在看到这样子的片子，然后又看到就是有很多学习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就是会变这样子，我们的讨论啊，或者是我们在做任何我们在沟通上都会变得很开放很自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电影带给我们的影响，
刺激脑袋会被刺
激, 刺
激、
嗯、对，然后会反省，然后会觉得还有更多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喜欢电影的原因啊，所以的确像光圈说的，我觉得在他开头我的结尾是跟他开头很像，就是大家都是好电影，只是我们看到一些比较让我们激动的电影的时候、哦、
你也是蛮会讲话的。
总之我就是很喜欢这部电影，我们都已经给破
表了。你几分？
我就是破表啊，9.8分。还有0.2分。0.2分我想要留在
那地方。满分是5分耶、欸。
我突然啊 ,4.8 分。我突然在想一件事情，我很想知道王家卫的就是春光乍泄这部电影的瀑布有没有倒过来。嗯，因为我自己心里有一个假设，
倒过来是什么意思？他你就看从哪边的地方去取景呢、啊？
但是我的倒过来的意思是指瀑布往下流的时候，看久了会不会有一种往上升的感觉？我怎么印象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突然有点想要再回去看一次，就是他所有的设计跟安排。
我怎么觉得你要不要亲自到现场？
来不及了，你要回到1997吗？我要拍什么科幻片？
没有啦，我是说你要不要就是
去瀑布，
去瀑布你才会知道那个是怎么拍的。
我可能会想跳下去。我想说旁边只有我，然后旁边居然是我自己来，我一直以为瀑布下面是两个人，那我就跳下去。好了，不要再连下位了，我已经 ending 了。光圈你觉得如何？
很好啊。
有没有要再补充什么给大家？
等一下，但我很想聊一颗我真的很喜欢的镜头、欸、一个
说，
就是他们在天台上，然后那个张国荣往他身上倒水，然后他去拥抱他，然后再亲他一下。
好，我也有点印象深刻，可是我心里面也一半也会想说，冲三，
就是要 say goodbye 啦。
好啦，对啦，这也是一个
say goodbye、啊、
就是大家很
他疗愈了，他身体已经痊愈了，他走了。
对啊，然后这一幕其实也变成一个海报的经典了。
嗯，
觉得帅啊。
好啦，
还有好多好东西想跟观众说。
哎、欸，可是你看我们这一集应该是港片周的结束，可是 我们都没有事先说要看什么，可是我们就看了三部都是有张国荣的片子。
欸，真的耶。好，那我觉得还是要给张国荣一个赞，虽然他真的很可惜就是已经过世了，但是我说实在话哦，我以前其实都没有看过张国荣的片子。
什么 你不是还蛮看常看那些港片，然后那些比较好笑 的那些片子不都会有张国荣吗？他其实早期不是演的都好笑的片子。
哦，对啦，有一些有一些可是我就是因为他演的太好笑或者是太白痴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根本就我对他没兴趣。
他那时候还没有展现光芒吗？
可是这个东西反过来讲，就是他光连这些搞笑的片子都可以演得这么白痴，他演这些震惊的东西也可以演得这么震惊，我觉得他真的很强。
可是这部片子，我就没有之前那，我就没有那么喜欢他了耶。我不知道为什么，
哦，
就是这部，你把它放在梁朝伟旁边，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的个性，假设我们的个性比较偏这样，哦，我们不能理解何宝荣这个角色他的状态。可是我必须说，我觉得何宝荣这个状态还蛮难，
危险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的人物是我相信这样的人物是存在的，因为
我觉得我生活中我觉得还蛮多的耶。
对，可是要怎么揣摩这样的人物去演？
我相信张国荣
是不是变成一个困难？欸，很难讲。我告诉你，你去看他，你再去看他更多的片，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人，你根本搞不清楚他本身个性。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多情的，只是他多情的那个点是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欲望，他们很孤独，可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说我要玩乐，我想要找新鲜感，我要很分析的那些环境，我都是我想要这个。嗯
嗯，对啊，但是我觉得很难演，如果他真的本身是这样的人。
好了，我没有说他本身，我没有要揣测就是本人，
但是如果他不是，我觉得张国荣真的很值得做一个特辑，因为他真的演什么像什么，我整个傻眼。
我们已经做他三集了。
对，他真的很厉害。好，我只能说
我比较想要做王家卫特辑。
好啦，观要等观众啦，观众十个人光圈就陪你。
你说我一个人讲哦？
对啊，没有啦。好啦，我们就会继续讲继续看下去。好啦，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结尾，就是大家真的是多看一些不同的电影。我们还是要再讲一次，我们这部电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看更多不一样，
可以活过来醒过来吗大家？
对啊，然后也可以去涉略更多不可能就是自己没有涉略过的影像。
欸，有人因为看了王家卫的电影然后自己创立一个电影平台耶。
哦，对，欸，对，你不是说要介绍，你可以先介绍一下最后的结尾了。
像那个有一个平台叫 MUBI， 然后这个平台是可以看到很多比就是可以超越台湾的时间，可以看到其他一些片子是在国外参展有得奖的片子。嗯，不管长片或短片都有。然后这个平台创办人当初就看到王家卫的电影，然后觉得可能是开启他人生另一条路，反正他是太爱电影，就是因为这样很喜欢电影，然后就开启了这条就是想要做一个有关于电影的平台。嗯，
是，所以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我们没有收钱，希望有一天有人可以收钱，就是收钱给我们钱。以上就这样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知道光圈一副就很想继续的样子，我们就要先到这里为止啦。
拜拜，
大家再见，快去看电影，再见，
拜。